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2, Session 1. 基督教伦理学第22章的第一讲。基督教伦理学这本书是富兰姆写的。John M. Frame,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这本书分六大部分。第一部分 Part 1Introductory Considerations 导论，这边有三章做了一些入门性的考虑。第二部分 Part 2 非基督教的伦理学 Non-Christian Ethics 第四章到第八章。第三部分 Part 3 是基督教伦理学的方法论 Christian Ethical Methodology。 这边呢又分三个部分，三段。第一段 Section 1 The Normative Perspective 准则的观点或者角度。第二段 Section 2 The Situational Perspective 处境的角度。第三段 Section 3 The Existential Perspective 存在的角度。特别在这一段呢，就是第三部分的第三段里面有一章 Motives and Virtues 是讲到伦理方面的美德跟动机的。这本书的第四部分 Part 4 The Ten Commandments 十诫，由22章到第44章，也就是从385页到852页。第五部分基督与文化 Part 5 Christ and Culture 第六部分个人的属灵的成熟 Personal Spiritual Maturity。 从第22章开始呢，是这本书的第四部分 Part 4 The Ten Commandments。 第22章 Chapter 22十诫的导论 Introduction to the Dialogue。 在这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们要讨论的是伦理学的方法论 Ethical Methodology，就是说基督徒是用什么方法来做伦理方面的决定的。第四部分呢，我们要讨论到 The actual content of godly decisions， 就是一个敬虔的人所做的决定的内容， Focused on the Ten Commandments， 以十诫为焦点。我们这本书的进度是从第一部分 Introduction 引言导论，到第二部分非基督教的伦理学 Non-Christian Ethics， 到第三部分的基督教的基督徒的伦理方法论 Christian Ethical Methodology。 那现在呢，进入到这个伦理原则的实质第四部分 Part 4 Substantive Ethical Principles。 第二和第三部分是讲到一些伦理的前提 Metaphysics，而第四部分呢，是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呢，是伦理本身了 ，ethics as such。因此，第二、第三、第四部分呢，就代表着三个角度，就是处境的角度、存在的角度和准则的角度。这些我在第五章已经指出过的。这里的第四部分要用一个命令的伦理来讲。圣经的伦理 Biblical Ethics in the form of a command ethic， 这里不是要讲圣经叙述性的伦理，或者是以美德为导向的伦理， rather than a narrative ethic or a virtue ethic。 我决定用这个进入，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呢，在改革中的圈子里，这个是最普遍的做法，而我是属于改革中的传统的。改革中的要理问答，还有很多的系统神学家，包括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都包含了对十诫的诠释的。我也相信呢，对读者和作者来说，若是从圣经的吩咐来找出这些吩咐或者命令的应用， 是容易过用圣经的叙述，或者呢纯粹去完全去描述圣经中所讲的美德来的容易，至少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啊，就是说用命令来找出应用，而不是从历史的叙述或者美德来找出实际上伦理的应用。但是我再重新再说，叙述性的伦理和美德性的伦理都是合法合理的方法，那我也盼望有其他人去探索这两条的路，来补充我们在这里这本书要讲到吩咐的伦理学 command ethics。 不过呢这个也是合理的， is also legitimate。 而因为吩咐或者命令式的伦理学是一个视角，原则上呢它也可以涵盖了其他两个进路要讲的一切。当然我能不能够做是另外一码事，当然若是要这样做的话，若是要用命令式的伦理学来讲其他两个进入要讲的一切的事呢，要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必须要从另外两个角度来读圣经的诫命，就是说从救赎历史就是叙述，和从我们主观的人生就是美德性的，这两个角度来读圣经里的诫命的。在这一章和后面的这二十多章，我们要问圣经那个准则性的问题 The normative question， 神要我做什么？ What does God want me to do？ 我们也会把这条问题呢与处境性的和存在性的的语境呢拉上关系的。 We will be relating that question to situational and existential contexts。 我们会讨论世界，又用其他的经文来解释和扩充，然后呢我们又把实际应用在今天对我们有兴趣的问题上。好，下面的第一个大段， The Decalogue in the History of Redemption， 从救赎历史来看实际。现在我们开始来讨论实际，首先我们来看他当时的处境，Its situational context。 我上面已经提过，改革中的传统呢是通常都是转向实践来总结神的律法，神对我们生命中所做出的要求。 Okay? Summarize the law of God with the Decalogue。 任何一种律法的总结都有它的限制的，比方说当我们研究实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参考整本的圣经去了解究竟谋杀和奸淫是什么。旧约圣经本身就用约的书 Book of the Covenant 来补充实践，用出埃及记21到24章的这些的个案的条例，还有很多其他对伦理原则的一些的宣告来补充实践的。新约圣经也提供律法和耶稣基督救赎大功之间的一些的关联，对一切的总结来说都是如此，包括爱的律法。圣经教导我们爱的意义是什么，圣经不单单是透过一些总结性的经文来教导，而且用了各种各样无数的叙述箴言诗歌书信等等，特别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叙述，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还有约翰一书4章8到10节。我们来读这些的经文，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到第十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的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些都是一些总结性的一些的经文呢。总结的经文本质上来说就是需要补充的。Summaries must always be supplemented in the nature of the case. 有人会这样说，就算在一切的总结性的经文里面，十诫也不是最好的。当然，十诫并不是圣经里面唯一的律法的总结。还有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和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都是两个律法的总纲，根据主耶稣的说法，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主耶稣说这就是律法的总纲，是在马太福音第22章37到40节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节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22 37到40节的。主耶稣说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呢这两条就总结了神的律法一切的吩咐的。这两条的诫命呢也是与爱这个美德有所关系的，而爱就是圣经的伦理学的中心。不过呢却没有在十诫明说爱成全律法。根据罗马书第13章第8到第10节道，爱成全律法。罗马书第13章8到第10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第13章八到十节，也是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所颁布的新的诫命。我们上面已经读过的就是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哥林多前书第13章告诉我们，爱是好行为一个必须的条件，也是足够的条件。 Love is a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of good works. 因此爱本身就是律法的总结， Love itself is a summary of the law， 是足够为好行为做定义的。根据哥罗西书第3章14节哥罗西书第3章第14节，在这一切以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Love binds everything together in perfect harmony. 还有其他律法的总结的传道书第12章第13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个就是人所当尽的本分的全部， the whole duty of man。当然还有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在新约的时期来考虑律法的总纲是特别的重要的，或者说我们要特别重要要考虑新约里面的律法的总纲。比方说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一些关于爱的诫命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主耶稣基督解释了律法的更深层的意义。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第七章第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个准则，这条准则呢是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律法和先知就是讲这个原则的。请注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到第二十三节，讲到圣灵的果子所列出的一系列的美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还有其他一些的一般性的基督徒美德的一些的列单，我们在本书第十九章简单的也探索过。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用十诫来总结律法呢？为什么不用另外一个总结的经文，特别在旧约历史上比较晚比较近我们的经文呢？那这里呢，弗兰姆就解释为什么要用十诫。十诫是指向更广的范围的， The Decalogue points beyond itself to wider contexts。 十诫是以耶和华的名字做开始，指出耶和华就是拯救以色列出埃及为奴之家的那位，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若要正确的理解十诫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十诫前面的一些的事件，还有要了解这个约，因为十诫是这个约的一部分。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events that led to the Decalogue and the covenant of which it is a part。 正如我在第十九章所讨论过的，我们需要了解到我们今天在救赎历史上的地位，与当上帝向以色列讲话的时候，以色列在救赎历史上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因此有一些十诫方面的细节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不适用的。上帝并没有带领我们出埃及，好像他带领以色列人一样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他也没有应许我们若孝顺父母的话呢，在帕拉斯但圣地呢我们会长寿生活，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二节。但是用十诫来总结上帝的律法呢，是有一些很重要的理由的。这里呢弗兰姆呢要提出八大理由，我们在下一章就来讲为什么要用十诫，为什么十诫是非常好甚至乎最好的律法的总结的八大理由。这些理由呢分别是 十诫在教会历史上的重要的地位、上帝颁布律法当时的长河的独特性。第三，十诫所设立的关系的独特性。第四，十诫是如何颁布的，也是独特的。第五，十诫在神立约整个的架构里的独特的功能。第六，十诫在后来圣经里独特的用途。第七，十诫的普遍性的独特性。第八，它在解经方面十诫的这个中心地位。我们下一讲讲这八大理由。